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巴冲突达成停火协议，拜登呼吁各方充分执行。
菲律宾如果遭到武装攻击，布林肯保证美国将协防。
美国副国务卿访问太平洋岛国，会晤新西兰防长。
美国周日超过900航班被取消，6000多班机延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警告，在乌克兰对任何核电厂的攻击都是自取灭亡。由于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电厂连日遭到炮击，俄乌双方都互相指控对该设施发动攻击。但是当地在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不久后就已经落入了俄方手中。古特雷斯周末才抵达日本广岛，为广岛原子弹爆炸77周年发表演说。6号他在广岛警告指出，人类正在玩一把已经上膛的枪，因为从乌克兰到中东、朝鲜半岛，核灾难可能在全球扩散。周一在日本东京的记者会上，古特雷斯再次谴责这类攻击。他表示，联合国支持国际原子能总署为创造电厂稳定环境所做的努力，因为任何对核电厂的攻击都是自取灭亡，我希望这样的攻击能够停止。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能够进入扎波罗热核电厂以进行相关的调查。另外，国际原子能总署也发出强烈警告，担心如果继续下去将导致一场货真价实的核灾风险。
据印度媒体 Republic World 周日报道，美国和印度将在10月份展开为期半个月的联合军事演习，地点距离中国和印度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不到100公里。报道引述印度国防和军事官员说，这场名为战争实践的演习将于10月14号到31号在喜马拉雅山区北阿坎德省海拔高度达2800米的奥利举行。这将是印度和美国第18次举行战争实践系列演习，目的是加强两国陆军的相互了解和协同作战能力。战争实践演习是在2002年初登场，头三届在印度举行，之后由美国和印度轮流担任举办。而上一次的战争实践演习是在去年10月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当时有超过300名美国陆军士兵和350名印度步兵参加。由于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最近因中共的军事动作而升高，本届战争实践演习的规模、训练项目以及是否有实弹演练都将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目前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正在遭遇破纪录的干旱危机，连数百年来以滞洪为重的水利王国荷兰也宣布全国水位已达到历史低点，并推出抗旱政策。欧盟在7月中的报告中警示，超过半数的欧盟和英国地区都面临干旱危机。荷兰新闻 Dutch News 指出，今年是荷兰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5年之一，除了史上最旱的1976年，其他都发生在最近5年之内。荷兰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如果干旱变得频繁，土地盐化将成为农业的严重问题。因此，荷兰缺水因应小组的对策包括研发从水中分离盐的技术。此外，荷兰政府正在限制农民不得取用地面水灌溉，同时部分运河水道也禁止航行。荷兰基础建设及水管局部长哈伯斯表示，目前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农业和运输部门，饮用水的供应尚属安全。不过政府已经开始宣导民众节水，呼吁民众减少洗车和浇花。
据白宫医师奥康纳周日说，拜登总统周日的 COVID-19 检测已经连续第二天呈现阴性，在接连检测呈阳性近一周后，现在得以解除隔离。拜登是在7月21号首次在 COVID-19 的检测中呈现出阳性，7月27号在白宫首次解除隔离，但7月30号又检测出阳性，引发反复复发的担忧。奥康纳说，随着总统的检测呈阴性后，总统将恢复公开活动和旅行。当天上午，拜登在染疫后已经首次离开白宫， 前往位于特拉华州雷和博斯海滩的度假别墅。79岁的拜登启程前往雷和博斯海滩时，在白宫外对记者说，他现在身体感觉良好。在解除隔离后，拜登将能够按计划于周一前往肯塔基州，并参加本周白宫的法案签署活动和庆祝最近在半导体制造以及退伍军人医疗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立法胜利。
由于美国中东部地区近日豪雨频传，芝加哥在周末也持续降下豪雨，导致飞航交通被打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周日晚上8:30，当天取消进出美国及在美国境内飞行的航班已高达912架次，延误航班则达到了6378架次。其中，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受到的影响最大，航班取消为276架次，航班延误为938架次。新泽西州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往返的航班则各自取消了80多架次，延误150多架次。周日，芝加哥地区下起了大雨，部分地区时雨量已达到50毫米以上。国家气象局也对库克县部分地区发出了山洪预警，有超过35万人口位于洪水警戒范围，并持续数个小时。周六，美国多地也出现了大规模取消和延误航班的现象。统计显示，当天取消航班为600多架次，延误的有7000多架次。
拜登总统7号宣布，他乐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并敦促相关各方能够充分执行，以结束加沙走廊连日来的致命冲突。拜登在声明中说，过去三天来，华府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及区域各国的官员致力合作，鼓励以巴和平解决争端。拜登说，我们也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确保燃料和人道主义物资能随着战事平息进入加沙走廊。拜登也对加沙的平民伤亡感到悲痛，但并没有强调哪一方应该负责。自本月5号以来，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武装组织的阵地展开猛烈的空袭和炮击，加沙地区的武装团体也发射几百枚火箭回击以色列。据悉，这场暴力冲突造成至少4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15名儿童，而许多加沙的建筑物也被夷为平地。另一方面，以色列平民也被迫逃难以躲避火箭的袭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副国务卿访问太平洋岛国，会晤新西兰防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沙特媒体 Ashaq Business 8月8号报道，沙特投资部长哈利德·阿尔·法利赫说，苹果公司很快将在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开设一个物流中心，为这个地区的手机和零部件贸易提供服务。阿尔·法利赫说，苹果公司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协议是在沙特王储本·萨勒曼2018年访问加州期间达成的，他在访问期间会见了苹果 CEO 库克。
特斯拉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座超级工厂，不过由于需求旺盛，即便是开足马力也无法及时供应消费者的购买需求，所以建设更多的超级工厂时有必要。在近期公司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马斯克表示，建设下一座超级工厂的公告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同时他还暗示称，新工厂有可能会位于加拿大。在问答环节中，一名员工询问马斯克，美国的下一家工厂将设在哪里？马斯克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但可能不会在美国。我们正在寻找地点，但我们正在考虑北美更广泛一些的地点，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美国。今年特斯拉开设了两家新工厂，分别为德国柏林工厂和美国德州工厂。目前两家都在生产 Model Y 车型。
苹果已经开始录制9月份的虚拟发布会，届时有望发布新款 iPhone 14、苹果手表8系列和新的耐用版苹果手表。彭博社专栏作家古尔曼说， 这次发布会将在九月初举行，目前已经在制作过程中。这表明苹果今年仍将预先录制虚拟发布会。和过去几年类似，苹果可能计划在今年秋天举行两场发布会。九月的活动将集中在新的 iPhone 和苹果手表，十月份的第二场发布会则会以 Mac 和 iPad 为主。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几天内第二次遭到袭击。乌克兰指责俄军有意向核电站发射火箭弹，加剧了人们对核事故发生的担忧。请听报道。
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周日说，周六晚间发射的火箭弹落在扎波罗热的一个干式储存设施附近，那里存放着174个装有乏核燃料的箱子。爆炸还炸毁了工厂部分区域的窗户，导致一名工人必须住院治疗。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三台辐射监测探测器都在周六被损毁，使得在辐射情况恶化或乏核燃料桶泄漏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发现和应对。他补充说，这一次奇迹般地避免了一场核灾难，但这样的奇迹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说，他已经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核电站遇袭进行了交谈。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俄罗斯的核恐怖行动需要国际社会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并对俄罗斯的核工业和核燃料进行制裁。此前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俄军就控制了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基辅当局指控俄军在场内储存重型武器，莫斯科当局则反过来说，乌克兰部队以这座核电站为攻击目标。上周五，一次炮击破坏了一条高压电力线，迫使该厂的一个核反应堆停止运行。所幸没有检测到放射性泄漏。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周六的声明中说，我对损害报告感到震惊，并对炮击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感到极为关切。这突出了发生核灾难的真实风险，可能会威胁到乌克兰及其他地区的公众健康和环境。他已经要求紧急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访问核电站，以评估和保护该建筑群。格罗西强调，危害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军事行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6号在菲律宾马尼拉的马拉宫南宫会晤了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斯。美国对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到何种程度引发菲律宾的忧心。布林肯保证，如果菲律宾在南海遭受攻击，美国将出面协防。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这次出访马尼拉，会谈重点摆在美中关系，因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趋于紧绷。布林肯表示，70年代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仍如钢铁般坚定。布林肯6号在记者会上说，菲律宾武装部队公用船舶与飞机若遭遇武装攻击，美国将援引该条约的共同防御承诺。菲律宾是美国无可取代的友邦、伙伴与盟国。布林肯是与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克斯见过面的美国最高层级官员。小马克斯的父亲是已故强人马克斯，他在1986年遭遇人民力量起义，结束长达20年的统治，并在华府协助下流亡夏威夷。小马克斯在接见布林肯的开场白中，试图淡化台湾议题造成的外交冲击，表示他认为佩洛西访台并未升高原已不稳局势的强度。他称，我们已处在那种程度好一段时间。小马克斯赞扬菲律宾与美国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以及美国多年来对菲律宾的援助。布林肯则强调美国对1951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菲律宾处在美中地缘政治较劲的中心，小马克斯面临在两强之间求平衡的棘手挑战，在国内也面临与南海议题挺身抗中又不能激怒中共高层的压力。之前美菲关系因菲国前总统杜特尔特发言亲中反美，还威胁降级美菲军事关系而动摇。菲律宾外长马纳罗6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邀请小马克斯访问华府，双方正在研拟合适的日期。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率团访问太平洋岛国，他7号在所罗门群岛会晤新西兰防长。中共近日在台湾周围军演引发国际关注，两人在会中特别关切中共的行径，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周日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参加了一系列纪念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的活动。尽管所罗门群岛的有关官员参加了由美方和日方组织的活动，但是总理索加瓦雷缺席。谢尔曼说，他替索加瓦雷感到难过，因为他错过了纪念两国强大纽带的机会。中共近来积极拉拢太平洋地区各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政府最近和北京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采取行动限制新闻自由，并建议推迟选举。谢尔曼没有指名道姓地告诉他的东道主，我们是否要继续拥有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想法的社会，将取决于我们。他说，现在是时候决定我们是否希望拥有一个透明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了。谢尔曼说，除了警告之外，华盛顿还希望加强与绝对重要的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包括在汤加、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作为魅力攻势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预计还将邀请太平洋岛国领导人9月份到白宫参加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谢尔曼7号与同样赴所罗门群岛出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活动的新西兰国防部长韩奈尔举行场边会谈，讨论美国与新西兰国防军的强健伙伴关系。两人也谈及如何进一步加深双边合作，包括在区域人道救灾领域。普莱斯说，谢尔曼和韩奈尔当天也在会中谈论了中国近来的行径，强调维系台海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力推降低通胀法案，美国参议院批准气候税收立法，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力推降低通胀法案，美国参议院批准气候税收立法。
韩国政府已经向美方表态，将参加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
参议院两党议员敦促拜登政府进一步支持台湾。
布林肯说，中国不应该拿气候问题报复全世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近期提议联手半导体强国台湾、日本、韩国组织新的芯片四方联盟，这一团体被视为是对抗中共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影响力。韩国也因仰赖对中国贸易迟迟没有表态加入。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高层官员表示，韩国已经向美方表明有意参与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将依据会议的结果决定是否加入这个组织。综合韩国媒体报道，知情官员周日表示，韩国外交部已经向美方表达参与将于8月底或9月初举行会议的意愿。这次会议预计将就芯片四方联盟的具体议程等细节进行协调。但韩国总统办公室也强调，会议举行的地点和日期还没有敲定，政府是不是会正式加入将取决于会议结果。另外一名官员表示，政府将秉持最大程度体现国家利益的方向参加这次会议。政府知情人士则提到，对于今后讨论的议题，参与协商的四方均有发言权。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外交部5号宣布多项报复措施，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布林肯6号在菲律宾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全世界目前都在关注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中国不应该拿这样的全球关切的问题来要挟美国，拒绝和美国讨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布林肯认为，美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而北京暂停这方面的商谈，不是惩罚美国，而是在惩罚全世界。正在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7号再次谴责中共当局对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做出过度反应。他在记者会上说，北京中断跟美国在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讨论是相当出格的，因为环境污染和气候问题不只是和中美两国有关，而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
中共军队星期一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针对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宣布从8月3号到7号围绕台湾举行实弹军事演习。不过7号中共当局没有宣布演习结束。中共央视声称，今后大陆军舰和飞机会以常态化的在所谓的海峡中线以东进行训练。中华民国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无视国际社会连日的谴责和关切，以及要求立即停止军演的呼吁，持续在台湾周遭海域进行极具侵略性与挑衅的实弹海空演习，甚至进一步宣布将在中国外海进行长期军演，刻意持续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台湾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升高紧张情势，以及危害区域甚至全球共同福祉的无理行为。声明强调，面对中共无端而起的军事恐吓，台湾会更积极地与全球民主伙伴共同团结对抗威权，守护普世价值。
德州校园枪击案后，北卡罗来纳州6所学校本月底开学后，每所学校都将配置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炸药、破坏栅栏器具。当地警方说，所有东西都是以防万一，当有事件发生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破门反制，不必浪费时间找工具或者等待他人来支援。美国今年到目前已经发生了27起校园枪击事件。为了加强下一学年的校园安全，麦迪逊郡6所学校，包括3所小学、3所国立高中，同警方合作。当地警长哈伍德说，每个学校的 AR-15 半自动步枪、炸药、破坏栅栏器具将全部锁在保险箱里，并由学校资源官员，也就是负责学校犯罪预防的工作人员保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教育学院教授埃斯皮莱奇公开反对此举，他说，这些枪支也可能造成事故。
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7号在云南去世，为过去一年里第4位在中国离世的外国大使。路透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号与中国云南省一名地方官员见面的时候。云南省与缅甸接壤，三名听取相关简报的外交官员告诉路透社，苗丹佩昨天在云南旅行的时候去世。外交官员转述和缅甸媒体报道说，死因很可能是心脏病。缅甸大使馆并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要求。苗丹佩于2019年底受命派驻中国，并在2021年2月缅甸军方政变掌权后留任。过去一年，另外有3位外国大使相继在中国辞世。54岁的德国大使贺炎去年9月派驻北京不到2周就去世。65岁的乌克兰大使卡梅舍夫今年2月过世，生前曾到北京冬奥会比赛场馆。74岁的菲律宾大使罗马纳4月也在安徽省简易隔离区期间亡故。
有医疗期刊日前指出，在中国又发现一种新的可感染人类的动物源性病毒狼牙，而日前美国专家在参议院作证时惊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对狼牙病毒的近亲利百病毒进行基因改造，这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利百病毒不但致死率远高于 COVID-19 病毒，而且人畜共通，在传染途径上 利百病毒同样是以蝙蝠作为媒介，感染后也会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但它还会造成神经性疾病。美国临床阶段制药公司 Atossa Therapeutics 的执行长奎伊上周三在参院新兴威胁和支出监督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备受争议的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在进行旨在增强病毒的效力或传播性的功能增益研究，这项研究最终通过设施泄露导致 COVID-19 疫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力推降低通胀法案，美国参议院批准气候税收立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上周五宣布 Artemis 1号无人驾驶的绕月飞行任务将于8月18号装载到发射台，并于8月29号发射。人类重返月球任务在停顿多年后终于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Artemis 1号发射总监汤普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正处于最后的准备阶段。他确认火箭发射的最佳时段是8月29号上午8点33分开始的两个小时。同时他证实，位于巨型太空发射系统的火箭顶部的猎户座太空舱，它的动力系统也在上周末成功完成最后的测试。接下来的 Artemis 4号才是真正的载人登月任务。NASA 可能会把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种的宇航员送上月球，但也可能会再延期2年半左右。不过，预算限制和太空船漏油也在困扰着 NASA， 因此重返月球任务可能比科学家们预料的更困难一些。
8月7号消息，彭博社知名博主古尔曼在最新一期节目中指出，苹果正在开发搭载 M2 和 M2 Pro 芯片的新款 Mac Mini。目前，苹果在售的 Mac Mini 搭载的是其首款自研的 M 系列 M1 芯片，于2020年11月10日推出。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推出了 M2 芯片，但搭载 M2 芯片的硬件产品只有 MacBook Air 和13英寸的 MacBook Pro， 并没有 Mac Mini。 如今苹果正在开发两款新版的 Mac Mini， 一款搭载 M2 芯片代号为 J473， 另一款搭载 M2 Pro 芯片代号为 J474。
马斯克跟推特的收购诉讼案持续发酵，推特控告马斯克拒绝履行收购协议，而马斯克也予以回击。他说，如果推特能够确认真实的用户数，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计划可能将继续进行。在7月29号提出的反诉中，马斯克针对两大重点提出质疑，首先是推特处理统计机器人垃圾账号的方法，其次是账号产生广告盈利的方式。马斯克认为，推特在广告营收上误导了他的团队，进而误导了整个华尔街。马斯克说，潜伏在推特里的垃圾机器人账号将对服务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让推特的实质价值因此而大幅降低。然而，推特在审核机器人垃圾账号的程序仍然十分宽松，并且审核过程中缺乏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使用。马斯克的律师团也宣称，推特表面上出售了2亿3800万户每日活跃账号，但实际上能看到广告的活跃用户却不到6500万户，甚至大部分的广告推送对象远少于1600万，仅占所有推特账号的7%。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参议院昨天表决通过了总统拜登推动的降低通胀法案，这项规模4300亿美元的法案将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迁和缓解美国医疗保健的不平等问题。这项一揽子方案将提交众议院审议，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不顾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通过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以应对气候变化、削减医疗保健成本，并提高对高利润企业的税收。 这项措施是拜登总统长期停滞的经济立法计划的缩小版，以51票对50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副总统哈里斯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投下了打破平局的一票。虽然该法案涵盖的范围要比拜登去年提出的$3.5万亿的庞大计划窄得多，但民主党人仍称赞说，该计划是解决通货膨胀的答案，并称赞该法案提供了近$4000亿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在气候问题上最大的一笔投资。该计划也允许医疗保险就处方药价格进行谈判，这是民主党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他还延长了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强化了的医疗保险补贴。这项法案还落实了民主党提高公司税的政策，将对大多数年收入超过$10亿的公司征收15%的最低税率。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项立法将在未来10年减少至少$900亿的赤字。但共和党人认为该计划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反而会增加税收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该法案目前已送交众议院审议，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上周宣布，众议院将于本周五结束为期一个月的休会，开始讨论这项立法，预计该法案将获得通过，然后送交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民主党人将这项预计会通过的法案作为其一项重要政绩，认为这将有利于该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更多选民支持。拜登赞扬参议院民主党人达成许多妥协，并最终通过该计划。他也敦促众议院迅速批准该法案。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周日，多位国会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进一步支持乌克兰与台湾，并警告说，中共正在关注美国如何持续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6个月的入侵，以作为下一步行动的考量要点。请听报道。
在周日的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议员布鲁门萨尔都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当前，格雷厄姆正在国会推动一项台湾政策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从经济和军事上对台湾提供支持。格雷厄姆说，乌俄战争进行了将近6个月，乌克兰仍然不屈不挠，北约也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小，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在追捕普京和他的亲信，只要他们是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我们就会扼杀俄罗斯经济。他强调，正确的反应是反击欺凌者，而不是表现畏缩。而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发起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布鲁门萨尔称之为欺凌和咆哮。布鲁门萨尔说，中共正在关注我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派遣更多的海马斯多管远程火箭系统，以便乌克兰在下个月的反击中能够取得成功。他还呼吁采取行动，将俄罗斯指定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对克里姆林宫实施更多制裁，并对乌克兰提供额外的人道主义援助。参议员范霍伦则在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我们需要帮助台湾尽可能的让中共难以入侵，我们也一直在通过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来做到这一点，而美国需要继续这样做，让台湾成为一只豪猪，这样当中共看到台湾时，就会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地狱般的战斗，而不是一场可以胜利的战斗。目前俄罗斯的入侵导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重新评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因为自从美国在1970年代与中共当局建交以来，与台湾的互动关系一直有所保留，而白宫对国会两党要求在美台政策上采取更积极立场也一直维持谨慎，因为担心该立法可能会影响向中共承诺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